上一堂我哋話咧，借口係一個對自己講嘅大話。點解我哋要講大話呃我哋自己啊？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咧，為自己嚟解釋點解我唔做啲嘢咧，點解唔做嗰啲改變咧，寧願繼續停留喺一個捆綁嘅循環當中咧。今朝早咧，我會再介紹另外一個好普遍嘅原因，大家都可能經常會遇到噶啦，就係人咧總係喜歡利用借口咧，為自己所犯嘅錯誤嚟到推卸責任。其中一個聖經當中嘅典範人物，你唔可以唔識嘅咧，就係以色列嘅第一個皇帝掃羅啊。喺舊約嘅聖經裏邊咧，你可以喺撒母耳記上邊揾到呢一個人。話說咧，掃羅當時咧登基啱啱兩年，當時以色列最強大嘅敵人就係非利士人。掃羅咧就召集咗2000個以色列人嘅軍隊咧，喺吉甲嗰度準備同非利士人打仗。咁早前高立掃羅做皇帝嗰個先知撒母耳咧，撒母耳就咁樣吩咐掃羅啦。喺第十章嘅第八節，佢話：你要在我耳先下到吉甲去，我也要下到你那裡去獻燔祭同埋平安祭。掃羅，你要等候七日，等我去到你嗰度嘅時候咧，就指示你所當行的。嗱，咁呢個係一個非常之簡單嘅指令嚟嘅啫。總之你就等七日啦，等到撒母耳嚟獻祭，到時就會收到下個指令噶啦。好啦，咁發生咗咩事啊？第十三章嘅第五節。非利士人聚集起來，要與以色列人交戰。他們有戰車3000輛，騎兵6000人，步兵好似海邊嘅沙咁多。他們上來在伯亞文東邊嘅密末嗰度安營。唔好講話非利士人有一支專業嘅軍隊，以色列人只不過係烏合之眾啊。而且非利士人喺裝備上邊比起以色列人咧優勝好多，再加上佢哋喺數目上有一個壓倒性嘅優勢，長仗都未打啫。其實大家都知道非利士人嘅贏面咧係高好多嘅。第六節，以色列人看見自己嘅情況危急，處境困迫，眾人就藏在山洞、岩穴、地洞同埋地坑之中。有些希伯來人渡過約旦河，逃到加德同埋基列地啊，即係有咁遠就走咁遠啦。但是掃羅仍然留在吉甲，跟隨他的眾人都恐懼戰驚。掃羅照著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7日，但是撒母耳還沒有來到吉甲，眾人就離開掃羅散去了。掃羅本身已經得2000兵，那走下一百，走下又一百，那大家看到對面非利士人已經擺好了陣勢了，反而我們自己這邊什麼動靜都沒有，於是乎人就走得更加快。呢一場係掃羅做咗皇帝之後打嘅第一場仗，如果未打已經投降咗嘅話咧，咁佢個皇位實在太短啦。於是乎，掃羅一時急起上嚟就話啦：你們把燔祭同埋平安祭帶到我這裡來。掃羅竟然獻咗個燔祭喎！咁佢啱啱獻咗個燔祭之後咧，撒母耳就嚟啦。掃羅就出去迎接佢，向佢問安啦。撒母耳就話：掃羅，你做咩唔等埋我？你做咗啲乜嘢？點解你自己獻祭啊？掃羅就話啦：哦，因為我睇到啲人慢慢離開我，你又冇照住你所定嘅日期嚟到，而非利士人又喺密末已經聚集起嚟，佢哋而家就要下到吉甲來攻擊我，我還沒有向耶和華求恩，咁所以我咪勉為其難獻咗個燔祭咯。撒母耳就話：你作了糊塗事。What have you done? You have done foolishly. 你沒有緊守耶和華你神吩咐你的命令。如果你緊守，耶和華就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遠。但現在你的王位必不長久。耶和華已經為自己找到一個合他心意的人，立他作他子民的領袖，因為你沒有緊守耶和華給你的吩咐。弟兄姊妹，你還記不記得呢？當你第一次聽這段經文的時候，你有什麼反應？我第一次看這段經文的時候已經是很多年前，但我很記得當時的反應就是：蛤？用不用啊？獻了一個祭而已，竟然連個皇位都沒有。雖則我知道 suppose 只有祭司才可以獻祭，我知道撒母耳的吩咐明明是說要等他來，只不過當時的形勢又真的很危急，正所謂非常時期用非常手段嘛，掃羅都是緊張才這樣做，我說得對不對？弟兄姊妹，你覺得呢？撒母耳被掃羅的刑罰是不是太重了？借口就 exactly 是這樣。 如果你站在一個當事人的角度，如果你站在掃羅的角度，你一定是覺得自己很有道理，你自己啱曬。但是借口是一個對自己說的大話，來到解釋我們犯錯的合法性，實質上呢，我們是明知故犯。借口是一個我們對自己說的謊話，去解釋我們犯錯的合法性，實質上我們是明知故犯。為什麼掃羅不等埋撒母耳自己獻燔祭？第一，因為我見到眾民都離開我散去。掃羅有沒有說大話？沒有，那些人真的在走著。而你撒母耳呢？你又真的沒有照鎖定的日期來到。掃羅有沒有說大話？沒有啊。非利士人正在密末聚集，現在就要來吉甲攻打我了。那請問他說得對不對？對，非利士人真的部署好了，我卻沒有向耶和華求恩。那又是，我怎知道耶和華今次會不會關照我？所以我就勉為其難將燔祭獻了。弟兄姊妹，掃羅舉了四個的理由，每個理由都很充分的，那為什麼這些理由不是理由呢？如果我們說借口是謊話的，那個謊話在哪裡？那個謊話就是別人的行為、環境的壓力是足以構成合理的原因，驅使我去違背神的命令、破壞神的律例、蔑視神的心意。別人的行為、外在的壓力是足以構成一些合理的原因，驅使我違背神的命令、破壞神的律例、蔑視神的心意。撒母耳的命令呢， 是叫你等嘛，大家講好了等到他來了先獻燔祭和平安祭嘛。命令這個命令其實是很簡單、很清晰和很具體的，但是借口最 powerful 的地方就是我可以想到一些理由來到說服我自己，為什麼我可以合法地不遵守神的戒命。雖則擺明我知道是明知故犯的了，但我仍然覺得是天公地道，我仍然覺得是情有可原，這個就是借口最得人驚的地方。但是如果你由個當事人的位置跳翻出嚟，你試下從神的角度望過去，你試下從撒母耳的角度望翻過去的話咧，個真理、個真相其實是顯而易見的，就是每一個人都要為他自己的決定和行為負上責任咯。你不要賴別人，你不要賴個環境，你不要賴你的運氣，每一個人都要為他自己的行為和決定向上帝來到負責的嘛。再說得白一點，當上帝給一個戒命的時候，他沒有說到哦 Wilbur 以下這些戒命呢，你順境的時候就應該遵守，到艱難的時候呢，你就當是一個參考了。咁幾時要遵守，幾時要參考啊？咁你自己決定啦。喂，有冇咁兒戲啊？到底而家邊個係神啊？如果最終個判決權係喺人嗰度嘅話，咁我哋做咗神啦。如果神嘅戒命最終只不過係提供參考嘅啫，咁到時佢唔可以怪我犯罪噶咯。所以個邏輯咪唔係咁咯。最可悲嘅地方就係、是、好多人，包括基督徒在內，是真的掰了這一套想法的，就是只要有足夠的理由，我們就可以不遵守戒命。在我過去牧會這麼多年裡面，我真的聽過不少好像掃羅這些這樣的故事。我曾經在很多年之前，我遇過一個這樣的弟兄，他瞞住所有人在外面搞了一個婚外情，在一段很長的時間，他不停在弟兄姊妹面前這樣說、哦、太太不照顧家，太太不做家務，太太不理個仔，太太不跟他親熱，太太只是喜歡在街外面買東西，他呢跟朋友出街半夜三更都不回家，太太呢還甚至口口聲聲說要跟他離婚，其實只不過是他一個人堅持住這段婚姻，他為這個家呢真的付出了很多。終於經過了很長的時間，這段婚外情呢就意外地被揭發了。那這位丈夫呢依然不停地跟人家說，不停地來到去解釋，其實是太太對他不住，是太太沒有守到他自己的本分，是太太一手摧毀了這段婚姻。當我坐在這裡聽這位弟兄說的時候，我是聽得出他是真心相信他自己犯錯的合法性的， 是太太的行為構成了合法的原因，驅使她做出一些越軌的事。在這麼多年裏面，在不經不覺之間，她所用的藉口已經為她自己洗了腦。弟兄姊妹，千祈不要看輕撒母耳的判語，他說你作了糊塗事，你沒有緊守耶和華你的神的吩咐，現在你的王位必不長久，耶和華已經為你找到一個合他心意的人，立他作自己子民的領袖，因為你沒有緊守神所吩咐你的。好了，咁經過呢次之後，掃羅有冇 learn 到個 lesson 啦？下次有冇醒啲啊？有冇記得？哇！我真係要為我自己嘅行為同埋決定負責任啦！竟然係冇喎。掃羅今次險勝咗非利士人之後，下一場嘅仗咧係要同亞瑪力人打。如果神再俾一次機會你，咁你係咪應該決心洗底啦？哦，今次無論如何咧，我一定要緊守耶和華嘅吩咐噶啦。話唔定神真係會回心轉意咧。但係，掃羅竟然是重蹈覆轍。撒母耳對掃羅這樣說，耶和華差遣我高立你作他子民以色列的王，所以現在你要聽耶和華的話。萬軍之耶和華這樣說，大家聽清楚這個命令了，今次記得不要漏。以色列人從埃及上來的時候，亞瑪力人對他們所行的在路上攻擊以色列人的事，我必定會懲罰。現在掃羅你去攻打亞瑪力人，徹底毀滅他們所有的一切，不可憐惜他們，無論男女、孩童、吃奶的嬰兒、牛羊、駱駝、驢子都要殺死。請問這個命令當中有沒有一些含糊的地方呢？有沒有一些混亂的地方呢？有沒有一些地方是很複雜的呢？有沒有一些很難理解的地方呢？沒有了嘛，清楚了嘛，那就去了。第四節，於是乎，掃羅招聚眾人，在提拉恩數點他們，共有步兵200,000，另有猶大人10,000。嗱，事隔咗一段時間之後咧，掃羅就更加有組織地招兵同埋練兵啦。今次咧就輪到佢喺軍事上有一個壓倒性嘅優勢咯。第五節，掃羅到了亞瑪力人嘅城市，就在山谷中設下伏兵。掃羅擊殺亞瑪力人，從哈肥拉直到埃及東的舒爾，生擒了亞瑪力人的王亞甲，用刀消滅了所有的人民。 Turn out 今次呢是一個簡單任務，輕而易舉就完成了。第九節，但掃羅和眾人憐惜亞甲，也愛惜上好的牛羊、肥牛犊、羊羔，一切美好的東西，他們不願意去毀滅這一切，凡是卑賤沒有價值的，他們就徹底毀滅。是不是很難令人理解啊？你明明上次衰過一次，為什麼今次又會犯同一個錯誤的呢？第十節，耶和華的話臨到撒母耳說，我後悔立了掃羅做皇帝，因為他已經離去不跟從我，也不執行我的命令。撒母耳非常憤怒，整夜哀求耶和華。他一方面很生氣，但是同時又很失望，亦都為到掃羅、為到以色列人很難過。他都很想回到究竟掃羅今次又衰了什麼啊？為什麼又不執行神的命令啊？於是撒母耳清早起來，要在早晨就找到掃羅。有人告訴撒母耳，哦，掃羅去了加密，在那裡為自己立了一個紀念碑，然後他現在正在吉甲。哦，原來掃羅打了勝仗，第一件事就專登為自己立了一座紀念碑，紀念自己金像，大獲全勝。撒母耳到了掃羅那裡，掃羅就立刻笑騎騎出來迎接他，哎呀，這麼早啊，撒母耳，願耶和華賜福給你啊，我已經執行了耶和華的命令了。那撒母耳雖然老而已，但是他不是懵的嘛。撒母耳就說了，咁我耳裏邊聽到嗰啲羊叫牛鳴嘅聲音係啲咩嚟㗎？哦，嗰啲係眾民從亞瑪力人嗰度帶過嚟嘅，因為佢哋愛惜呢啲上好嘅牛羊，佢哋諗住咧要嚟獻俾你嘅神為祭嘅。其餘嗰啲我哋全部殺曬啦，我哋係徹底毀滅曬啦。撒母耳聽到呢個答案，佢真係覺得好難受。第十六節，撒母耳就對掃羅話啦， 你收聲啦，等我話俾你知，又話尋晚同我講咗啲乜嘢。蘇羅就話：咁你講啦。撒母耳就話：從前你雖然自以為微小，不是作了以色列眾支派嘅首領嗎？耶和華高立咗你作以色列嘅王，而家差遣你去講清楚俾你聽，你要徹底毀滅嗰啲犯罪嘅亞瑪力人，攻打佢哋，直到佢哋全部毀滅啊嘛！你為什麼沒有聽從耶和華嘅話，急於奪取啲戰利品，作了耶和華眼中看為惡嘅事呢？嗱，就係喺呢度，掃羅嚟到一個十字路口。而在這個路口，他決定選擇哪條路呢，就奠定了他餘下的日子會怎樣過了。如果給你，你是一個正常人、okay? 你應該立刻可以想到怎樣做的、哦、擺明耶和華不是一個你可以胡胡混混混了過去的神、啊、因為神真的知道了發生什麼事，他不單止知道發生什麼事，他知道你在想什麼添。咁如果你係掃羅嘅國師，你就企喺掃羅嘅隔離，其實你都知道冇第二個選擇噶啦，你咪即刻叫人拖阿甲出嚟咯，然後遞把刀俾掃羅，刀啊皇上，咁掃羅應該手起刀落就地正法，咪即刻斬咗阿甲咯，剩翻啲乜嘢牛牛羊羊，咪即刻喺撒母耳面前嘅全部毀滅曬佢哋，你就當佢有禽流感啦，你就當佢而家係瘋牛症啦，全部人道毀滅啦。如果你即刻行動的話，或者都仲有得掹呢？弟兄姊妹啊，你就聽下掃羅點樣回答咯。你聽清楚咯，掃羅話：我真係聽從咗耶和華嘅話噶，我真係行咗耶和華差遣我行嘅路噶。我將亞瑪力嘅王亞甲帶咗翻嚟，將啲亞瑪力人徹底毀滅咗。即是在掃羅本掃簿上面遵從了八成，遵從了九成，就是全部遵從了的了。然後他再 repeat 他之前的解釋，哦，是那些人將戰利品收了，取了那些應當之物，當中其中那些好的牛羊，查實真的不關我事的，是那些士兵，是那些將領，是他們想咯。哦，那為什麼他們想？因為他們想帶去吉甲那裡獻祭給你的神咯。撒母耳啊，你唔使嬲住，你聽埋我講先啦。嗱，而家難得大家都咁同心嚇，大家都覺得喂耶和華既然對我哋咁好咯，咁我哋係咪應該將啲最好嘅牛牛羊獻翻俾佢啊？所以咧，唔係唔殺，只不過係帶翻去吉甲嘅時候獻祭俾神啫。哎，一場誤會，一場誤會，冇嘢嘅，冇嘢嘅。呢、這個就係掃羅嘅解釋。而呢個答案，呢一堆嘅藉口就斷定咗掃羅餘下嘅日子要點樣過。撒母耳聽完咗，佢真係連個心都碎埋。雖然佢一把年紀，佢仍然流住淚同掃羅講：掃羅啊，耶和華喜悅燔祭同埋平安祭，豈像喜悅人聽從耶和華嘅話呢？聽從豈不是勝過獻祭嗎？聽命豈不是勝過公羊的脂油嗎？ To obey is better than sacrifice. To listen is better than the fat of rams. 因為悖逆的罪與行邪術的罪相同，大家弟兄姊妹，你有沒有聽清楚？掃羅犯的錯不是一個大意的錯，掃羅不是犯一個隱瞞的錯，掃羅不是犯一個貪心的錯，掃羅是犯了一個悖逆的錯，犯了一個橫梗的錯。什麼是悖逆啊？就是你明知故犯咯，就是你專登不聽咯，就是你要同神對著幹咯。因為悖逆和行邪術的罪是一樣，橫梗和拜偶像的罪是一樣，因為你棄絕了耶和華的話，耶和華都棄絕你作王。點解藉口咁可怕呢？因為藉口係你講大話呃你自己，而你越講得多幾次，你就越信以為真，到一個地步，藉口變成咗理直氣壯。掃羅係理直氣壯地覺得自己已經做咗神叫佢做嘅嘢，佢係覺得留低咗亞甲，留低咗最好嘅牛羊，係有一個合法性喺度嘅。是合情合理的，是耶和華應該諒解的咯。 但係佢唔知道事實上神最憎、神最嬲嘅就係人悖逆，係人橫梗。撒母耳話：因為你棄絕耶和華嘅話，耶和華都棄絕你作王。掃羅呢冇嘢緊張得過佢自己個王位，一提到個王位咧就乜都得噶啦。於是乎，掃羅就同撒母耳話：哎呀，我真係犯咗罪啦，我違背咗耶和華嘅命令同埋你嘅話啦，因為我害怕眾人，我聽咗佢哋講啊，現在求你赦免我嘅罪，與我一同回去，我好敬拜耶和華上帝啦。掃羅有幾真心認錯，我唔知道。不過一提起個王位咧，佢即刻轉態就好明顯啦。撒母耳就話啦：我唔會同你一齊去，因為你棄絕咗耶和華嘅話，耶和華亦都棄絕你作以色列嘅王。撒母耳係第二次講，今次係更加斬釘截鐵，而大家都知道喺呢個位係冇得掹。撒母耳轉身就走，掃羅拉住佢嘅外袍嘅衣邊，個衣邊就撕裂咗。點解掃羅咁 determine 一定要拉住撒母耳同佢一齊翻去啊？點解撒母耳要同掃羅一齊去敬拜上帝啊？我陣間講俾你知。第28節，撒母耳就同佢講啦：今日耶和華將以色列國從你嘅身上撕裂，賜給比你更好嘅人。以色列嘅大能者必不説謊，也不後悔。撒母耳重複翻上次打完非利士人之後講嘅説話：耶和華係已經將你嘅王位賜咗俾一個比你更好嘅人，呢個決定係唔會改變。掃羅話：我犯咗罪啊，但係求你喺我嘅人民長老面前同埋以色列人面前俾我面子，與我一同回去，好敬拜耶和華你嘅神啊！衰就一定衰咗噶啦，個王位多數真係不保噶啦。不過一日未發生咧，都仲可以諗方法去拖延啊嘛。呢一刻最重要嘅就係一定要拉住撒母耳同我一齊喺一個公開嘅場合嗰度敬拜，確保啲長老、確保啲人民咧見到我撒母耳同我一齊，我嘅王位嘅合法性。嗱，呢個就係掃羅成個嘅 mindset 啦。於是撒母耳跟著掃羅回去，掃羅咧就敬拜耶和華。撒母耳點解肯跟掃羅翻去啊？係咪屈服咗啊？唔係，撒母耳去第一件事就叫人拖亞甲出嚟，手起刀落，即刻斬咗佢，親自完成咗耶和華嘅命令。成件事當中，我最想了解嘅就係點解掃羅會重蹈覆轍咧？點解會一錯再錯咧？換了第二個多數都不會這樣，你剛剛上次才不聽神的命令，今次再給多一次機會，你不可能在同一個位置再衰多一次嘛。所以這裡呢，我一定要講出一個藉口更加可怕的地方。藉口是一個講給自己聽的方話，用一些外在的理由來到去掩飾我哋內裏邊嘅軟弱，掩飾我哋嘅罪性。The root of an excuse is blaming something internal on something external。藉口係一個謊話，用一啲外在嘅理由嚟到掩飾我哋內裏邊嘅軟弱，我哋內裏邊嘅罪性。上次叫掃羅等，佢唔等，自己獻咗祭，點解啊？因為非利士人打到嚟啦，因為而家啲人個個都走曬啦，因為你又遲到啦，你又唔嚟啦，咁冇人獻祭咯，咁我咪勉為其難自己做咗佢咯。哦，咁今次咧，今次點解你又唔毀滅曬所有嘢啊？咁我又話咪毀滅咗八九成咯。咁啲士兵啫，其實係啲將領，佢哋話要留咯，其實都唔係留好耐啫，留多一陣帶到去吉甲咪獻祭咯。總之你就一定有啲嘢賴嘅，即係一係就外在嘅環境，一係因為別人嘅原因，總之就唔關我事啦。但實情真係關你事喎，掃羅，因為喺掃羅裏邊有一個好大嘅軟弱，大家知唔知道係咩啊？掃羅係一個好冇安全感嘅皇帝。From day one， 如果你睇聖經，你就已經知道佢係一個咁嘅人。Imagine 如果第一場仗都未打，啲軍都已經走曬，咁佢唔使做皇帝啦，大家投降俾非利士人咪得咯。掃羅冇安全感，去到一個地步就係佢會用盡每一個機會，佢會不惜任何嘅方法，佢要證明俾人睇，佢係配得做以色列第一個嘅皇帝。好啦， 難得今次大獲全勝啦，一舉消滅曬啲亞瑪力人啦。咁佢第一件事做咩話？敬拜讚美神？傻啦！立個牌匾俾自己先，樹立翻一個紀念碑俾自己先。點解要留住亞甲啊？亞甲又唔係同佢有親，亞甲又唔係女人，佢又唔可以娶佢做妾侍。咁點解要留住亞甲呢？你有冇讀過參孫嘅收場啊？勝者為王，敗者為寇。打敗咗嘅領袖，打敗咗嘅皇帝，係俾人拖去遊街噶嘛？係帶去虐待噶嘛？係要挖咗佢隻眼出嚟噶嘛？帶出嚟如賓噶嘛？係好威噶，你明唔明啊？呢一件亞甲係我私人展品，係一個 live exhibit 嚟噶。咁點解要 keep 住最好啲牛羊帶翻去吉甲啊？哦，咁打贏咗，唔通運啲屍體翻去見啲鄉親父老咩？梗係帶當地最好嗰啲、最靚嗰啲嘅土產翻去啦，攞嚟送禮都好啊。再唔係真係要毀滅嘅話，咁咪帶去獻祭咯。咁點解唔喺呢度獻呢？唉，有冇搞錯啊？喺呢度獻邊個聞到啫？帶翻去吉甲獻，喺我登基嘅地方，燒到方圓幾里之內啲人都聞到，咁先夠威噶嘛。咁點解要撒姆耳同你一齊去啊？哦，咁撒姆耳差我去打仗，咁我咪想人見到我而家終於啊，忠心地完成咗個差事啦。我係一個幾好嘅皇帝，撒姆耳咧應該當眾祝福我，當眾去認受我。其實掃羅所做嘅所有嘢都有個目的喺度嘅，佢需要呢啲嘢咯，因為佢實在係一個好冇安全感，而且係一個好需要面子嘅人。掃羅自己可能唔知嘅，或者佢知道，但係佢就從來都冇去對付呢個弱點咯。相反，佢就係靠住一個又一個嘅藉口，用各種外在嘅理由嚟到去掩飾，嚟到去 cover up， 甚至可能係 fit 緊佢自己裏邊嘅軟弱啊。於是呢啲嘅軟弱就變得越嚟越肥壯，越嚟越 powerful， 然之後反過嚟操控佢，叫佢用更多嘅藉口，更加不擇手段去爭取佢自己嘅認受性，去鞏固佢嘅皇位。That's why。撒姆耳的判語成為了掃羅一生的噩夢。撒姆耳說，耶和華已經為自己找到一個合他心意的人，立那個人作他自己子民的領袖。 It drives him nuts。 他本身已經是很沒有安全感的了，你還要他聽撒姆耳跟他說，耶和華現在將以色列國從你身上撕裂，賜了給一個比你更加好的人，你想像一下這個煎熬對他來說有多大。但是掃羅是沒有處理自己的軟弱，他仍然不斷地用各種的藉口賴三賴四，於是乎這個的軟弱就越來越壯大，反過來奴役他、折磨他，甚至最終叫他整個人瘋了咯。再下一場仗，如果你記得，就是跟腓利士人打，他遇到一個腓利士的巨人，他在面對著這個巨人，他真的一籌莫展，什麼面都沒有了。怎知在這個時候出現了一個年輕大衛，這個年輕大衛只是拿了一個甩石機和拿了幾粒石頭就打低了這個哥利亞，結果以色列人大獲全勝，人唱歌跳舞開香檳慶祝，迎接掃羅王回來了。那些婦女唱歌唱什麼？掃羅殺死千千，大衛殺死萬萬，掃羅殺死千千，大衛殺死萬萬，唱一歌啫。千千就一配萬萬的啦，難道配十十咩？所有填詞人都是這樣填的啦。但是不行，掃羅接受不到。第十八章第八節，掃羅非常惱怒，不喜歡這話，就說他們給大衛萬萬，只給我千千，那不如我連個王位都給埋佢啦。你覺得掃羅會不會大反應了？因為他已經被他的軟弱吞噬了，他簡直是瘋了。第二天他就舉起之矛就捅過去大衛那裡，要捅死大衛咯。在掃羅餘下的王位的日子，他只有一個目標，目標就是要殺死大衛咯。 當一個人不去正視、不去反省、不去處理他自己的軟弱，而是不斷地用諸般的藉口來到掩飾他們，去 cover up 他們，每次出事就賴別人、賴環境、賴運氣、賴上帝的話，那這些軟弱就必定會更加猖狂地來到主宰你、奴役你，叫你身不由己，最終走上一條自我毀滅的道路。 Exactly 就好像掃羅這樣。今早會不會是一個機會，我們一起去反省一下。第一，藉口是一個對自己說的大話，去解釋我們犯錯的合法性，實質上我們是明知故犯。你有沒有是這樣呢？雖則你說的理由表面上是很合理的，但是在心裏面你其實是不斷跟自己說一個謊話。那個謊話是什麼？就是別人的行為、環境的壓力是足以構成合理的因素，驅使你去違背神的命令、破壞神的律例和蔑視神的心意。我不要說得很 vague， 不如我舉幾個很具體的例子。你有沒有試過將門稅或者逃稅合法化、合理化？你的理由、你的藉口是什麼？你有沒有試過將考試出貓合法化或者合理化？你的理由、你的藉口是什麼？你有沒有試過上班不給心機做事、遲到早退？你的理由、你的藉口是什麼？你有沒有試過對你的家人、對你的朋友、對你的同事很差？你的理由、你的藉口是什麼？你有沒有試過當眾嘲笑你老婆、謾罵你老公？你的理由、你的藉口是什麼？你有沒有試過將分裂教會、分黨分派合法化、合理化？你的理由、你的藉口是什麼？掃羅雖然失敗，但是他有一句說話說啱了，就是當撒母耳拆穿了他的謊話之後，掃羅在第十五章第二十四節他這樣說，他說我犯了罪，我違背了耶和華的命令和你的說話，因為我害怕眾人聽從了他們的話。掃羅說對了什麼？就是他終於明白了應該怎樣用個我字，是我犯罪，是我違背了耶和華的命令，是因為我。弟兄姊妹，你圈住這句說話，不是因為別人，不是因為環境，不是因為運氣，是因為我。因為我害怕，因為我貪心，因為我妒忌，因為我自私，因為我放縱我自己，是因為我。唯有當你肯這樣說，當你肯這樣認的時候，你才學會為到你自己的過犯來到負上責任。然後下一步，第二呢，藉口是一個謊話，用外在的理由去掩飾我們內裏面的軟弱，或者我們內裏面的罪性。 The root of an excuse is blaming something internal on something external。 當你肯承認責任的時候，下一步就應該去問回你自己了，那為什麼我要用藉口去合理化或者合法化一些明明是錯的事呢？到底這些藉口是 cover up 緊啲乜嘢呢？我內裏面的軟弱到底是啲乜嘢呢？如果我害怕的話，我驚啲乜嘢呢？如果我妒忌的話，點解我要妒忌佢呢？佢有啲乜嘢係我好想要嘅呢？如果我貪心，我明明已經乜嘢都有，而且有好多，咁到底我真正嘅欠缺喺邊度呢？弟兄姊妹，試下唔好咁輕易放過你自己啊！問深入啲啊！亦都唔好太輕易相信你自己，因為話曬呃你嗰個係你自己嚟噶嘛。如果有人呃足你一世，你點可能仲咁輕易相信佢啊？不如揾一個熟悉你嘅人，而你又信任佢嘅人，你同佢傾下偈啊！你即管俾個 permission 佢同你講真話，今日無論你講啲乜，我都唔會嬲你噶啦。如果你真心好想聽真話的話，問一下你的配偶，問一下你的弟兄姊妹，問一下你的組長，為什麼我不可以沒有我太太呢？ 因為他永遠都會不留情面地，都會一針見血地指出我的藉口在哪裡。在我未有機會很有完整地、很有系統地來解釋一次給他聽之前，他已經告訴我我在說藉口。因為他真的認識我，因為他知道一些我不肯去承認、不肯去面對的軟弱。如果在你的人生當中有一個出於愛對你這麼直接的人，你是不是應該更加感激他、更加珍惜他呢？有一樣東西只有你才可以做到的，就是悔改咯。求神給你有勇氣，給你有能力去棄絕你生命當中的軟弱，讓真理幫你得到自由。